失业潮席卷，人民币可能贬到二十。有民众话，中国而家就好似明朝末年。今年中国货币超发28万亿，钱去晒边度？大陆新娘批评中共罚款经济太恶劣。中共对台取消关税优惠之后，又恢复石斑鱼输入，介入选举嘅意图明显。感谢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3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中国倒闭潮、失业潮席卷，如何度过今年呢一个经济寒冬，以及明年中国经济前景如何，受到广泛关注。
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报道，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报告，展望中国经济前景。他们假设中国金融危机在2027年爆发，认为中共政府会优先还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到时会贬到9左右，中国经济陷入 1% 左右的低增长，并影响其他17个国家和地区。但中国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学者的评估过于乐观。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官方经济数据和现实有偏差，令到外国的学者看不到中国经济最真实和深层的问题。房地产和债务违约引发的问题会影响政权稳定，中国政府不会对外提供数据，亦不会承认房地产泡沫破裂。程晓农表示，对中共来讲，金融系统全部是国有银行，冧就是政府冧，当局不会承认，他会顶硬上，还不到债就不还，老百姓的存款亦都不会给你拿，就是死顶到顶不下去为止。这样这种情况之下，你无法预测还有什么正常的经济情况。程晓农表示，中国今次面对的金融危机和1996年不同，上一次可以关闭国营企业，又有加入世贸的机会，协助中国经济慢慢恢复。但现在中共当局将银行当成政府的出纳，所有地方债务集中到银行，令到银行资金流动更快被锁死。程晓农警告，银行业爆雷会令到中国经济陷入无底的危险当中。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亦都认为日本的研究结果太乐观和保守。他认为中国目前债务总额估计已经是 GDP 的3倍，再加上房地产爆雷的问题，危机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共已经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挽救房市，甚至比在在校大学生和退休人士买屋荒唐到这样的程度，但亦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再进一步下滑，没有卖地的收入，各级政府的收入减少，中共用什么来还债？只能够印钱，人民币最后可能要贬值，贬到1:20或者30来解决问题，会导致中国老百姓财富缩水。对中国老百姓来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最先感受到的是企业倒闭潮和失业潮的冲击。出身体制内家庭，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进入某国企做计算机系统维护的皮卡丘，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自己喺5月份因故辞职，7月出嚟揾工嘅时候，就感觉到前所未有嘅艰难。履历发出，好似石沉大海。去一个地方报考，招聘15个人嚟考试嘅有1000多人。皮卡丘原来工作嘅国企至少要裁1半人。皮卡丘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示悲观，他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和明末好似，经济崩溃，社会矛盾，还有一个很有想法，做事不切实际的皇帝。
自称中共红二代，署名向阳的账户21号在 X 平台发文说，2023年诞生了人类历史上单一经济体印货币最多的国家中国。超发了28万亿的货币，股市冇升，楼市冇升，就连物价亦都冇明显上升。咁超发了那些货币都去了哪里？
带住呢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22号采访咗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他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呢几年所发行的基础货币基本上变化不是很大，但是金融机构在杠杆的操作之后，包括影子银行等等操作之后，它的倍数非常大。他说这几年包括一些大的项目，譬如说一带一路，譬如说走出去等等，提供了很多的理由给国企和其他相关的事业能够将资金拿出去。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投资，比较落后的国家投资，资金出来之后，还有很多是去欧美的国家，所以其实在过程里面，很多的人能够找到机会，说要去海外做投资、做并购等等，就会将钱拿出来。更何况，你如果是趁机搭上了一带一路这些大型项目，那就更容易出来了。所以我想，钱有相当大的一个缺口流出去。陈松兴判断，目前国内的情况，一般的老百姓和企业几乎不愿意去投资消费，主要是对未来的前景感到不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宁愿将钱存起来。目前在房地产市场或者是一些信托产品、理财产品甚至保险单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所以看起来你好像很有钱，一部分是在民间使用、在企业使用，但是还有一部分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危机之下，很多的资金可能必须要拿去做一个应用。陈松兴说，党中央要财政部将2024年地方政府能够发债的额度提前发放下去，要他们再举债。虽然11月份的时候又发了10000亿国债分到地方政府之后，可能一下就不见了，因为他们只是去填补债务上的窿可能都不够，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这些都表明一件事，中国目前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用这种债务的方式填各种各样的窿，但是不理是国企、民间企业或者个人找到机会的话，有些钱他还是要流出来的，因为对目前国内的经济信心不足，再加上人民币目前的汇率明显是人民银行夹硬将它撑在 7.2-7.3 左右，但一般人还是不看好，你从整个资金外流的现象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财政吃紧，基层公职人员被降薪和欠薪，情况严重的地区政府唯有靠罚款增加收入。网民曝光好多几十蚊的小生意被罚到上千蚊甚至上万蚊的案例。专家分析，罚款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制度化行为，罚款上千上万的案例层出不穷，当局变相抢钱以解决财政及经济危机，可能导致官逼民反。
近日北京皖南温馨包子铺因为在外卖平台上面卖豆腐花，市场监管部门以超出经营范围为理由，没收他们所谓违法所得7014元，罚款15000元人民币。河南驻马店一名70岁的阿伯摆地摊卖糖蒿，收入12元人民币，被市场监督局罚款5.5万元。九月，北京多多添添餐饮公司出售凉菜，同样被以超范围经营为由罚款1000元。六月，河南洛阳卖菜的阿伯赚到21元，被指蔬菜不合格，被罚款11万元。对此，时事评论员唐靖远21号对大纪元时报表示，各地猛咁开罚单的现象不是偶然的，由于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危机，房地产和金融机构频频爆雷，而地方政府亦都存在着海量的债务危机，很多地方政府机构甚至开始拖欠工资，在经济没有出路的背景之下，割民间的韭菜就成为一个为数不多的生财之道。所以这个不是巧合，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政府已经失去了经济动能，它只能够靠变相的敲诈百姓来敛财，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21号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国的工资给付是中央一部分，地方政府财政一部分，现在这里大量缩减，很多地方都降半薪，大家都通过罚款自谋生路。 呢啲着官服嘅喺公路上執法，仲有卫生執法、物价執法、工商執法，话你超范围经营，变相嘅阿捐杂税。佢用政府嘅公权力变相去抢钱，同强盗一样，你冇申诉嘅地方。李恒清担心呢种事情只会越演越烈。佢话：你睇中国过去历朝历代嘅嗰啲暴动起义，都系因为呢啲低层嘅小官吏逼到老百姓冇办法生存，善良嘅人冇办法生存，咁最后点办？就系、是、逼上梁山，所以只能够系咁样。咁台湾会唔会亦有咁嘅情况发生呢？希望之声记者采访咗一位嫁到台湾嘅大陆新娘，佢表示呢种事情喺台湾绝对唔会发生。喺台湾有问题需要解决，可以揾议员协助处理。中共利用各种手段迫害老百姓，老百姓有事无处申诉，中国百姓嘅生活环境太恶劣。佢话大陆同台湾嘅申诉管道系完全唔同噶，大陆申诉管道只系形同虚设，你要去上访嘅话，好多访民都会被拉。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对面就是最高国家信访办，七点钟上访的人就排到二十米那么长，大家都在申诉上访，但是没用，最多被你冚个印就赶你走了，也都得不到申诉。但在台湾这边，你有什么事可以找议员，他会帮你解决，他不像大陆的官，你觉得他们离你好远，你有什么诉求你也都找不到他们，也都不知道怎样去做。但是这边你就可以随时去找议员，好像我们这里有噪音的问题，他们反映议员就会过来处理。
中共12月22号宣布恢复台湾部分企业石斑鱼输入，并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是一家人。
距离台湾总统选举仲有三个礼拜，呢项决定是在中共取消了12项对台优惠关税之后第二日发布的，显示中共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意图影响台湾选举。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稿中特别表示，只要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就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好解决。朱凤莲在12月21号宣布终止海外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 ECFA 部分关税减让的时候说，两岸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签署 ECFA， 希望双方可以协商两岸经贸关系中的各类问题，两次讲法一致，强调了中共的意图。中国海关总署去年6月对台湾实施石斑鱼禁令，是中国对台湾实施一系列农产品禁令的其中一项。过去几年，中国多次突然封杀凤梨、释迦、莲雾、金骨、白带鱼等台湾农渔产品，之后亦都曾经恢复部分品项的输入。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张其禄说，是大鹏和红萝卜一起来软硬兼施，是用经济手段介选，只要认同中共的意图就能获利，不认同就吃苦果，逼住人民做选择。台湾总统大选定于2024年1月13号举行，今年中国的经济胁迫手段频频，4月宣布要对台启动贸易壁垒调查，10月又延长调查时间至2024年1月12号，到大选的前一日，看得出中国影响台湾政治的目的。值得关注的是，今年8月民进党副总统赖清德宣布竞选下一任总统。中国商务部对台湾贸易壁垒调查，说台湾违反多项 WTO 原则，日前又终止 ECFA 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等。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 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如果想支持我们，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